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传道人摩西弟兄，欢迎来继续收听收看我所讲解的耶稣给信徒七个命令的前部分。今天是讲第三部分，我们开始之前呢，还是将耶稣的七个命令来重复一遍，加深认识。这是讲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信徒必须效法耶稣样式，信徒必须为主奉献一生，信徒必须在主里彼此相爱，信徒必须在耶稣里结果子，信徒必须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今天讲第三部分是讲到讲解耶稣七个命令的理论是什么啊？换句话说的就是你讲解这七个命令的方法你怎么概括出来的。所以呢，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第一个理论是讲到耶稣真理啊，第一是讲这理论呢，就是耶稣真理和主内新生命，听起来很泛泛很笼统对吧，但我一点点展开，你就稍许有点概念。约翰福音书一章十七节讲到，意思是讲摩西啊，神借着摩西传律法，但是真理和恩典是耶稣带来的。摩西并不是律法的本身，他是神通过他的口来传律法，而真理是完全由神带来的。就神的道成肉身，就是耶稣。那么在十四章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六节呢，耶稣就讲得更明白了。耶稣是这么讲，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首先讲耶稣真理不是宗教，耶稣真理不是宗教，因为我在前面讲过啊，有的信徒在探索这个宗教和圣经的关系是什么，换句话说基督教。那么耶稣所讲的是不是宗教呢？宗教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当中啊，古希腊语这个词只用过四次，两次是使徒保罗用的，一次是讲指的犹太教，一次是在格罗西书讲敬拜的意思，另外两次是使徒雅各所用的，是讲啊，形容那些自以为虔诚但是是虚假的虔诚的人啊，是个形容词，虔诚的意思。但是耶稣从来没讲他传的是宗教。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基督教看为宗教的呢？因为当时还有其他的宗教，那么人们要发展讲解圣经这个道理呢，往往就被归为神学，这概念呢就变成了一种好像宗教的教义，人们就把它称为是宗教了。而我们华人就更简单了，是这教那教啊，基督啊，信基督就是基督教，后边加一个教字。那这个基督教我们所对等的英文的词呢叫 Christianity， 它实际上就是从基督徒来的，但是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没有，所以这个词啊 Christianity 没有，基督教也没有。所以耶稣真理它不是讲宗教，是超越宗教的。我在传福音当中呢常常跟人们讲，不要相信任何宗教，不要相信基督教，包括基督教的所有的派别，什么天主教啊，这个会啊，那个会啊，超越这些，信什么呢？信圣经和圣经所启示的三位一体的真神。 这才是我们信仰的内容的实质。而耶稣这里的就包括主耶稣的一切教训和命令，也包括他的行为见证。所以你看，不仅是耶稣说的，也包括他做的，也属于耶稣真理。有的时候我们讲耶稣真理就是讲耶稣所有的教训，但是他做的，他给门徒洗脚这件事情呢，一些行为呢，都是他真理的部分。耶稣真理是圣经和圣经真理的核心。我们圣经有66卷书，旧约占了很大一部分。很多人注重圣经的旧约部分啊，因为有诗篇、有智慧书、有摩西律法书、历史书等等，给我们很广阔的一个视野，看神人关系时。但是对比新约，对比主耶稣来讲，旧约只是个序曲啊。我们讲，如果是个歌剧的话，旧约只是序曲。真正的正场啊，主角登场，是从新约开始，是讲谁呢？就讲主耶稣。说主耶稣是圣经的核心焦点，他所讲的道理真理也是圣经的核心。所以有时候我倒觉得约翰福音书呢可以跟创世纪进行对比。在前面两讲当中我曾经提到，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书，因为他把耶稣的真理都讲出来了，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如果你对应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第一节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你可以看到很奇妙关系啊，对比创造也是太初有道，太初的时候道与神同在，然后讲的耶稣创造，接下来和整个是和创世纪的创造再次呼应。这样一排下来就是约翰、马太、马可、路加、使徒行传。哎，路加写了两本书，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就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可以关注耶稣真理，就关注约翰福音书。耶稣真理呢，是神救赎罪人的路标和指导，因为他讲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就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到父神那里去，除此以外别无拯救。这是讲清楚了方向了，借着他还讲到了很多的教训帮助我们来得救。重生得救的命令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之后呢我们将进入属灵征战，世界的诱惑、撒旦的那种试探也好那种各种诡计也好，确实是很多人招架不住。但是神给我们真理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就是真的道真理之道呢就在耶稣教训当中，帮助我们怎样背十字架，怎样效法他，这样我们就能胜过撒旦，也战胜世界。耶稣真理能带领我们全面认识神，我们讲到全面认识神，你就认识耶稣，你就能达到这个境界。因为我们想认识父，当时耶稣的门徒也想让耶稣把父显现出来，那耶稣说什么？看到我就是看到天上的父神了。耶稣就是将父神活化出来，让我们看到父神他那种属性，他那种爱人，那种怜悯罪人、拯救罪人、服侍人，各种各样的还包括神的救赎计划都显明出来。在约翰福音书当中，耶稣又讲到了圣灵，他升天以后赐下圣灵来，圣灵是训慰师，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一切的道理。所以通过认识耶稣，我们也明白圣灵的一些工作，这帮助我们来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耶稣真理呢，能帮助我们在主里更新生命，因为他就是生命的本源，只要我们按照他的教训去做，与他建立生命的关系，在他里面结果子，学他的样式奉献一生给他，我们就不断的得到生命的晋升，生命品格就越来越像主耶稣，越来越讨神喜悦。耶稣真理是我们能够正确理解神的心意和旨意， 这不仅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神，也帮助我们来解释圣经，特别是明白耶稣的教训，而且能够来了解他的教训与其他的圣经书卷之间的关系。这里就讲到耶稣这里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保罗的等使徒的教导。彼得曾经讲到保罗的书啊很深奥，不要随便去解。但是我们后来呢，不少人就在解保罗的书信。由保罗的书信所产生的神学很多，其中一些是相对的，有矛盾的，产生了一些争论，不同的教派等等。因为我们所引用的就是几节经文，或者一段经文，或者一本书，没有看保罗所有的书信，更没有将保罗的所有的教导放在耶稣真理这个发光的磐石上。如果我们放在耶稣真理这个发光的真光的磐石上，一下子就看明白保罗的书信了。举个例子，保罗强调在主里，在基督里，在他里，在神里，这个在和里之间中间的一个代词，不论是什么，他强调什么呀？这正好是主的新生命嘛，这不就正是主的新生命吗？他所强调的就是主的新生命，所以他是最理解神的心意的人，也是最甘心最追求效法主耶稣的人，而且他以身作则做到了，也对他的所传福音的信徒讲，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一样。所以当我们把耶稣真理他的实质内容全部掌握了，看使徒书信的话，完全就明白了。我们再看一下主内新生命是神人关系的精华。我们讲的这个理论呢，包括了哈耶稣真理和主内新生命。我们讲整本圣经可以概括为几个字，就讲啊，讲神人关系史。圣经就是讲神人关系史，让我们人怎么认识神，神怎么帮助我们认识神，怎么与他建立生命关系啊等等。那么主内新生命是最为重要的，这是由耶稣带来的，升天之后赐下圣灵，通过耶稣真理圣灵工作，帮助我们得到重生的新生命，这就是主内新生命。而靠着他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也靠着他我们结果子。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位就是相信主耶稣的人，不停留在知识上，应当追求主内新生命。主内新生命是神旨意的核心内容。在约翰福音书第十章第十节，大致意思是讲啊，前面有个对比，讲盗贼来怎样怎样，那耶稣来干什么呢？叫羊得生命，就是让信徒得生命，那信他的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内新生命也可以称为丰盛的新生命。当我们知道这个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圣经。因为很多人讲啊，神的旨意是这个，神的旨意是那个，神的旨意到底究竟是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了，神的旨意的核心，他的神的旨意核心就是让我们得生命，在他里面得丰盛的生命。所以十章十节约翰福音书，我们应当牢记在心。主的新生命的开端是罪人的重生得救，重生得救。有人讲啊，这重生一回事，得救一回事，得救在前，重生在后等等。不论你怎么讲，究竟是怎么关系呢？到时候来收听重生得救这个命令的详细内容。但是它就是开端。我们神人关系是与神建立关系，就是通过重生得救建立关系，这是主内新生命的起点。一直到我们肉体生命结束的一刹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将他灵魂交托给父神。那时候我们要学主耶稣的样，说成了，主啊，接纳我的灵魂。而在这一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活出主内新生命来。主内新生命的成长与耶稣的命令密切相关，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生命品格，这叫效法主耶稣。我们还有传福音的果子， 就要去为主耶稣做见证，在主内成长，也是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和弟兄姐妹之间共同成长，要学会彼此相爱。另外我们讲到第二点，就是这理论啊，这理论来自于归纳经文的全方位总结，这是一个方法，听起来有点绕嘴哈，来自归纳经文的全方位总结。简单来讲吧，归纳方式呢是东方人的文化，而主耶稣也用这种方式来讲福音的。他没有直接给我们一个理论，一二三四啊之间的关系怎么讲，他没有直接给我们。他是这讲一个比喻，那讲一个教训，在别处又讲一个比喻。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书记了一些比喻，马可路加啊差不多，有重复的也没重复的。那么在约翰福音书中呢，更多的是真理的教导。所以这些散在四部福音书当中很多，我们怎样把它归纳起来呢？用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是归纳式思维，就是把相同的，比如讲背十字架，把相同的教训搁在一起，这直接的教训还有间接的意思归纳起来，然后我们就看清主耶稣在这个真理教训上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而且就能明白主耶稣的一些比喻的教导，他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耶稣的比喻和人家的比喻不一样，人家的比喻就两种，一个是字面的，一个是寓意的。那耶稣的比喻有三种，一个字面的，一个寓意的，还有一个真理性的，三层要上升到真理性的，你必须用他的真理，耶稣真理来做归纳总结。耶稣的教导和见证被记录在四部福音书和其他新约书卷中啊，这些教导和见证呢像拼图的碎片。我讲了其他的书卷，比如讲使徒行传，还有保罗所讲的主对他的启示，还有启示录等等。这些教导好像我们在圣经打开以后啊，有的啊指印的圣经专门把耶稣的话用红体哈，用红墨给印出来。你打开这边红墨比较多啊，耶稣的集中的教训在登山宝训当中。啊，又翻了很几卷书，好像都是讲叙述啊，那边有几节圣经是红的，那边好像是很多拼图。你把它拿出来搁到一起的时候一拼啊，就拼出了什么呢？可以看到整个图案，表达整个的这个主内新生命的意思。将耶稣真理所有的教导和见证有条理的归纳起来，所谓条理的就是提纲的，有系统的归纳起来。所以我们讲七个命令也是一种归纳的方式。相对比来讲，西方人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呢是演绎的啊，演绎的这种思维方式啊是推理，产生出来是什么进化论？进化论不是我们东方人的思维啊，归纳式的思维归纳不出来。东方人的思维归纳了什么了？《本草纲目》。西方人是推理，他们的哲学的三多论的推理很有意思，是先说一个原则性的，比如我们讲哈，举个例子，基督徒是不怕死的哈，这是个原则性的东西。然后说张三是基督徒，结论，三多式的结论，张三是不怕死的。那么具体的展开呢，是不是怕死不怕死呢？像初代教会那样，你要相信神的话，把你扔到狮子坑里就，或给你放到那种竞技场，人与兽在那搏斗，那兽活活咬死你，或者给你绑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这就是你信主的代价，愿意不愿意呢？那时候很多基督徒都放弃信仰了，所以你不能用一个这种原则性一套用一个很要具体分析的事情得出一个结论。所以你这么一看，那一看你先看猿猴和人，那你就总结出猿人来了。猿人存在吗？猿人不存在。所以这是推纳出来的。那《本草纲目》是去摘，这摘一点那摘一点来尝，来给它归科归目，然后给它分类，这是什么病。这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精华。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告诉你，东方人是归纳式的，耶稣他讲的道理也用东方人的思维，其实我们东方人应该更好的理解。西方人呢，就是基于这种思维方式演绎推理，用少量的经文就演绎出一种神学观点。所以一些神学家用不同的经文支持自己的观点呢，就会造成彼此的神学矛盾，特别是在神的救恩上。如何得救？救恩会不会失去？这就争论的很长时间，到现在还在争论。我们会用耶稣真理进行解释，到时候你就看明白了啊，原来是道理还在神的口中出来的，不是人想象出来的。那么第三点是讲福音注释。福音注释呢，是以神的心意和旨意来讲解耶稣的所有教训。这个注释呢，简单来讲就要进入具体的解经了，要参考经文的原文，特别在有争议的经文出现啊，有不同的解释说要看这个原文的前后关系，还有文化背景，这就需要一定的神学学习。但是实际上哈，像我也去学过，现在只知道古希腊语和古希腊语的之间的区别哈，古希腊语和古希腊语之间的区别，字母他们字母怎么排列的早就忘了，不要说经文了。但是不要紧，其实没学过的人你也可以去对比，有这样的一些书，把英文和原文进行对比，还有一些原文的工具书。到时候我讲到那些原文的解经的时候，我会给你看一些我所使用的工具书。我们要思考前后经文的内容关系。比如我们讲那个约翰福音书14章6节，主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前面门徒问了，想了解更多父神怎样，你想了解父神吗？从我这里去。所以他讲到的这种前后关系，然后讲到圣灵，你可以了解。然后保罗又讲到圣灵宝剑就是神的道，在约翰福音书6章63节讲到的，神口中出的一切话就是灵。我们一下就明白了圣灵跟神的话语之间的奇妙关系。你可以这样概括，和不同的经文在一卷书当中也进行对比，从一个小范围前后经文展开到一个章整个内容一卷书，然后呢还有其他的经文的对比，其他的经文的前后经文在章节当中，在一卷书当中的位置，它的意思，进行越来越广的对比，你就可以来拼图，把这些图按照一定的这归纳的这种关系给它放到一起，就能看到主内新生命的图案。所以最后来讲呢，讲解耶稣真理的最好方法是主内新生命的理论，特别是能使人明白的耶稣用比喻所传递的真理。比如讲在马太福音书25章所讲解的三个比喻，很多人都觉得有的比喻比较难，争论也比较多。如果你按照耶稣讲的新生命的去看的话，你就知道哪些是人是有生命的，哪些是没有生命的，一下就分开了。主内新生命的理论直接和全面体现了神的心意和旨意，能解决人们对神和神救恩的矛盾认识和争论。我们的争论其实有很小的地方啊，有的派别啊是戴不戴头巾呢，或者大的地方救恩方面的，这些我们都可以靠耶稣真理来看。因为很多的争论来自于使徒的书信，特别是保罗书信，因为保罗接触到特殊的文化背景，传福音过程当中有外邦人，有犹太人，有不同的宗教背景的人啊，回转归向神的时候，都要处理这些关系，讲到了一些具体的操作、具体的事情。但是这些是否属于普遍性的真理呢？是否和得救的真理相关呢？回到耶稣真理上，我们一看就明白了。所以还是把耶稣真理作为磐石，作为真光来帮助我们看清圣经其他书卷的教导。最后我们的总结来讲，就是耶稣的7个命令来自耶稣真理的理论体系， 用这个理论体系来讲解耶稣的所有教训和见证，才能准确无误地表达耶稣想要表达的真理意思和他教导的目的。所以简单讲，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耶稣的一些教训啊，既然他的比喻比较难，你要靠他的旨意，他的真理的教导来解开他所讲的话，这才是真正的解经。而在约翰福音书当中呢，其实这个笔录者神心爱的门徒约翰已经在有一定的解释了，这和其他三卷福音书不一样啊。我们在讲重生得救的时候专门会简要介绍一下约翰福音这本书的特殊性。那我们简介的三呢就讲到此，希望你对耶稣真理和主的新生命有更多的关注，也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来愿意更多读主耶稣的教训，更多的归纳他的教导，让他教导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神。最后我们再一次重复这七个命令，就是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信徒必须效法耶稣一样式，信徒必须为主奉献一生，信徒必须在主内彼此相爱，信徒必须在耶稣里结果子，信徒必须为耶稣做见证。七个命令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帮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的真理，在主内新生命当中不断的更新，越来越像主耶稣。也希望你接下来收听第四个啊，也是最后一个我们讲解耶稣给信徒七个命令的前部分第四个介绍。之后呢，我就会一个命令一个命令的专题讲，首先会讲重生得救的命令。听众朋友你好，我希望得到你收听后的感受和意见，因为有些提法相信你听了以后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有些东西呢，我所分享的可能是你是第一次听到的，特别是我强调归纳式的系统，归纳神的教导和大拼图来看到耶稣的所有的教训怎样彰显出主的新生命这个图像来。相信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且也期待着你的批评指正啊。电子邮件就在下边，你可以去来给我发信息，我会在主内与你交通，期待着与你在耶稣真理当中呢更好的学习更好的认识神。如果你是收听的话，也可以到我们活在耶稣里的首页啊，就是 livingjesus.org， 也可以搜索活在耶稣里网站。所以我们讲到在圣经学习当中把握耶稣真理，你只要是追求的话你就会得着。如果有不同意见的话，在我们网站有联络我们，你可以按照我们提供给你的电子邮件与我们一起来交流。我也很期待，也相当真是感谢。感谢你的收听，也感谢你的与他人的分享，当然来特别期待你来信。我们的网站活在耶稣里的网站也有一些牧者传道人的讲道信息，我们将它编辑成为富乐人生讲坛。另外呢还有查经，很好的系列查经，希望你来收听。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的帮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都是属肉身的，我们都是软弱，我们也有我们的局限性，主啊，特别是我在讲你的教训时候常常存着战惊的心，因为归纳你的教训总有不足之处，也希望你的灵感动那些愿意与我们一起探索的人，来帮助我更好地讲出你的话语。主啊，你给我刚强的勇气，在面对一些指责的时候也能够谦卑地接受，也能够继续讲解你扎心的教导。主啊，你使那些听到的人被圣灵感动来思考你的教训、你的真理、你的生命，从而接受你的命令，学你的样式， 来在你里面结出丰盛的生命的好果子，将来见到你面的时候献给你，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期待你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